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职场将迎来2009年最大涨薪，昆州推出现金奖励吸引医生服务乡镇，槟榔地财长提交地方政府预算，澳洲人口少于预期，预算案巨额支出将推高通胀，未来或再加息两次。2023年联邦预算有关移民政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联邦预算案预计员工严重短缺和政府薪水政策将支撑起2024年的强劲薪水增长，直至2024年6月薪水增长有望达到 4%， 这个也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快速度。薪水预测略高于去年12月份，薪水价格指数将在下一财政年度达到 3.75 峰值的预测。政府已宣布为老年护理人员加薪 15%，工作场所关系法的更多修改亦在进行中，政府承诺将薪水导师定为犯罪，为零工工人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推进同工同酬规则，确保低收入工人不要倒退。加上通货膨胀的放缓速度快于预期，也有望推动工人的实际工资上涨。单亲母亲和女性主导的行业中的工作人员是联邦预算中的最大赢家之一，对高度女性化的行业的预算支持，例如有儿童心理健康护理部门，有望帮助缩小性别薪酬差距，支持妇女的经济平等。另有近5.9亿元将用于妇女安全措施，令到其过去两个预算中获得的资金总额达到22.9亿元。关键措施包括2.626亿元用于解决针对原住民妇女和儿童的暴力问题，1470万元用于改善司法系统对性暴力幸存者的应对措施。妇女健康和医学研究将获得2640万元的资助，以帮助开发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和改善支持服务。学徒制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亦将作为一项新计划的一部分得到解决，旨在帮助女性进入男性主导的行业和工作场所。四年内将拨款超过800万元建立一项澳洲技能保障计划，为女性学童和受训人员设立国家目标。该计划的目标是到2030年。在政府资助的主要建筑项目中，女性学徒人数增加1倍以上。布里斯本消息，昆州政府推出了价值数百万元的激励措施，以吸引州际和海外的医疗工作者到该州工作，这个是昆州政府增加公共部门员工的最新举措。前往昆州乡镇或农业地区的医疗从业人员可获得总计7万元的补贴，前往昆州任何地方的一系列其他卫生工作者可获得最多2万美元的补贴。根据该计划，移居昆州包括东南部的州际和国际医疗工作者，在开始工作时将获得1万元的奖励，工作一年后将再获得1万元。后届的工作人员包括医生、护士、专家、牙医和专职保健专业人员。随着全球对卫生工作者的竞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昆州政府致力于尽一切努力吸引同留住一线卫生工作者。此举受到澳洲医学会昆州分会的欢迎，主席贝尔顿表示，这个将有助于解决短缺问题。昆州卫生厅长达斯表示，加强卫生对面意味着当局必须跳出常规思维。他说，好像这样的创新政策意味着每一分钱都帮助昆州人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得到正确的医疗服务。州长布雷斯基5月10号宣布这一消息的前一日，昆州还出台了支付来自州际和海外警察搬迁费用的奖励措施。大移民消息，槟榔地财长罗勒表示，预计槟榔地消费税收入和采矿大犬权使用费将在3年内令到槟榔地恢复财政盈余。槟榔地预算预计到2024至2025年度将有1.2亿元的运营盈余，到2026至2027年度将有6700万元的财政盈余。92.3亿元的净债务增加，比复苏蒙上了阴影。这些将主要用于长期基础设施项目，包括21亿元的道路、交通、住房投资，以及创纪录的司法和生活成本救济支出。罗勒向议会提交了预算案，称政府需要平衡槟榔地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他说，这个预算是一个公平的预算，是一个照顾所有槟榔地居民的坚如磐石的预算。无论你住在哪里，这个都是一个关心槟榔地的预算，并且是为了槟榔地的不断增长而制定的。虽然筹备中的重大项目有360亿元专项资金，但其中很多项目还未进入投资阶段。 并且仍被排除在今年的预算之外。这个令到政府很难实现到2030年实现400亿元经济规模的目标。短期仍然取决于有争议的 Santa Teresa 天然气项目能否在未来几年投产。尽管该项目因联邦法院的法律诉讼而被搁置，预算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最后将达到113亿元，其中包括巴罗萨项目的预测产量。由于政府试图控制电价，政府已在未来两年为家庭提供7170万元的生活补贴。在接下来的五年，大约有 1.6 亿元将用于矫正和司法改革，这个将用于增加人员、基础设施和政府的青少年司法护理模式，以更有治疗性的方式对待青少年拘留。另外，计划有20亿元用于卫生，1亿元用于道路和交通。综合消息，随着寿命延长、生育率下降以及移民水准的稳定，澳洲的人口将低于预期。财政部预测，截至2033年的10年中，澳洲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预计将增加 2.2%， 达到 19.7%， 而85岁以上的人口预计将增加 1%， 达到 3.2%。 在同一时期，年轻人的比例将继续下降，0至14岁人口预计将下降 1.3% 至 16.7%。 由于疫情期间旅行限制带来的被压抑的需求导致入境人数激增，2022年到24年澳洲移民人口预计将激增超过70万，本财政年度净移民将激增40万人。不过预计在一次性新增后，2024年年中澳洲移民水准将逐渐回落。这一激增归因于很多海外生和在职海外旅行者进入澳洲，他们多年来一直是澳洲酒店业和旅游业的强有力支撑者，这两个行业都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冲击。价值数十亿元的留学生行业亦是如此。2022至2023年，澳洲净海外移民为40万人，预计2023至2024年将降至31.5万人，2024至2025年将降至26万人。预计至少在2027年年中之前，这一数字将稳定在26万。到2021年底放松边境限制时，海外净移民累计比疫情前的预期减少了近50万。根据目前的预测，到2023年6月，海外净移民仍将比疫情前的预测累计减少31.5万人，到2024年6月将减少21.5万人。综合消息，5月9日，工党政府公布了执政以来的第二个联邦预算，甚至出高达206亿澳元。专家警告话，大批支出的联邦预算增加了未来几个月内再加息两次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 BTSH 首席经济学家巴萨雷斯说，财长查尔密斯的第二个预算明显是扩张性的，预计未来两年会推动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5% 左右，这个增加了澳洲储备银行在未来几个月内至少加息一次甚至两次的风险。高盛经济学家伯克亦表示，联邦预算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鹰派的影响。鹰派指的是倾向于紧缩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他认为储备银行可能需要采取更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他原本预计储备银行会在7月加息25个基点，但如果通胀风险加剧，可能会有更多加息。同时，另一位经济学家将他预计开始降息的时间从今年晚的时候推迟到2024年。瑞银首席经济师托雷诺认为，现金利率上涨至 4.10% 的风险越来越高，最有可能的加息时间点是7月法定最低薪水上调之后，或者8月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公布之后。他原本预计储备银行会在今年11月开始降息，但现在将储备银行开启量化宽松政策的时间点推迟到了明年2月。在联邦预算中，主要降低生活成本的措施是通过对电费的减免，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家庭会将省下来的电费花在别的地方，增加市场需求，最终推高货币膨胀。坎培拉消息，2023至2024财年 70% 的永居移民配额将分配给技术移民，预计到明年年底会有70几万移民入境澳洲，给住房市场带来更大压力。最新公布的预算文件称，我们目前的移民系统经历了多年来零零碎碎的变化，好方向复杂、不灵活、效率低下。 政府制定的移民战略计划是为了确保移民系统能履行其功能。预算公布的移民系统改革包括大约 13.71 万的永居移民配额将流向技术移民，全年的移民配额为19万，这个意味着技术移民的占比高达 70%。 预算文件称，这个将为澳洲带来长期经济效益，并解决持续的技术短缺问题。其他还有为获得特定学位的临时毕业生签证，持有者提供额外两年的工作签证，为关键领域输送技术人才。从今年7月1号开始，留学生的打工时间限制将恢复，每两个星期最多工作48小时。虽然在老年护理领域打工的留学生仍然可以继续不受限制的打工，但这一豁免只延长到今年年底。本财年预计海外净移民将达40万，2023至2024财年将达到31.5万，远远超过去年12月预算中估计的23.5万人。经过两年的增长后，净移民数量才会恢复平稳。预计2025至2026财年和2026至2027财年的海外净移民数量将回落到26万人。财政部预计移民增加将为下财年的就业增长贡献1%，这个比去年受益的预算多了1%。政府将从2023至2024财年开始的4年内拨款5000万澳元，用于解决临居移民被剥削的严重问题。财政部在人口中心的工作以及对移民经济建模的工作，将在4年内获得2200万澳元拨款，之后每年获得560万澳元拨款。去年在就业同技能峰会上提出的移民改革计划将获得1.2500亿澳元拨款，包括两年内拨款7580万澳元来清理积压的签证申请。此外，2023至2024财年之后的4年中，政府将拨款5000万澳元用于确保移民系统的合规性。4年之后，每年拨款将达到每年1530万澳元，签证申请费将被提高大约6%。这个意味着原本已经昂贵的临时签证和永居签证的申请费将进一步提高，其中打工度假签证和其他短期签证申请费的增幅更是高达21%。预计2023至2024财年，政府的签证申请费收入将增加1亿澳元，从本财年到2027年底的5年内，预计将增加1.65亿澳元。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